just for you. Archie Radio, be your friend, be your strength forever. Archie.
这一班上课喽！你现在收听的是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 Teacher Lin， 非常开心又能够在这个周末的夜晚跟大家在空中相见哦。那在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了大无畏的精神，勉励同学们能够在这个新学期的开始就能够带着开垦者一般的内心来度过生活。对啊，随着我们怎样去看待我们的生活，怎样去妥善的运用我们的时间，一切都会左右成败哦。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立起精神来，能够开始调整我们这样子在暑假当中已经有点僵化的体质，赶快让大家动起来，振作精神，朝着这个2015年新的学期好好的把它没有迷恋来去度过吧。本周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宝贵的事情呢？那 Teacher Lin 记得我在刚开始踏入这个广播的这个圈子的时候呢，我也有跟前辈们来去请教请教，指点指点，对吧？因为那时候对自己没有太大的自信，也不知道说自己也不是高学历，然后也没有坚强的实力，也没有什么充沛的人脉，到底要拿什么东西来跟同学们分享呢？要怎样来去经营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呢？这个时候啊，就是正当我在思考的时候，有一个广播界的前辈，他就给了我一个不错的意见。他告诉我说，过去我们在学校所学的这些学士、这些知识领域的东西啊，在人生的旅途上面就如同是铜牌一般的角色。我说哦，金银铜，哇，算是学士已经是蛮重要，因为这个社会很看重这个学士这块招牌，不是吗？那有什么是比这更重要的呢？那第二名呢，前辈告诉我们说是你的能力跟实力，对吧？因为踏入社会踏入职场之后，不再只是看着这个文凭，他可能第一年还蛮有用的，那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大家就观察你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实力，能够担当这样子的工作，这样子的这个位置。所以实力是很大家所看重的。那什么是在实力之上呢？在这个充满人情的社会当中，拥有丰沛的人脉就如同拿到金牌一般。我说哇哦，对啊，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人生际遇会怎样，有的时候我们拥有了知识背景，也拥有了实力跟能力，但是如果不是这个领域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很难透过自己这样的有界限的部分来去钻研，或者是去涉猎我们所不懂的部分，有种失不上力的感觉。这时候如果你有丰沛的人脉，就直接拜托那个领域的人，或者是直接呢向他请益，很快你的问题就能够解决了。所以前辈认为说，丰沛的人脉在人生的旅途上面如同拿到金牌一般的角色，对吧？所以这时候就开始想说，到底有什么东西比这些东西更重要，而且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呢？这时候前辈说，你拥有的王牌就是想法。若是你的想法能够超越别人，你的想法能够更高提升一个层次的时候，你就可以引领这个时代，你就可以呢带着大家前进到梦想之处。哦，所以拥有一个宝贵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啊。 所以呢 Teacher Lin 也是开始不断的看了很多书，然后问了很多人，甚至寻找了很多人生方面的问很多人生方面的导师。所以最后真的在班主任的教导之下体会到，哇，想法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拥有真的如同神一般的想法，你就可以在这个领域在这个时代成为那个领域的神人一般的角色，所以想法真的很重要吧。那我们休息一下，听一下好听的音乐，然后我们再一起在这个想法的世界里面互相的交流，互相的来去体会跟感受哦。欢迎回到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 Teacher Lin。本周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些跟想法有关的故事哦。真的随着你脑中拥有不同的想法，真的能够走出跟人家不一样的人生。那在第一段节目当中我们要介绍的这个故事啊，它的主人翁呢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小伙子，叫做萨尔曼可汗，我们就叫他可汗好了。可汗呢今年39岁，然后他穿着的非常普通的平民的衣服，过着非常简居的生活，但他是颠覆美国教育的一个很有名的数学教父哦。比尔盖茨都觉得这个小伙子真的非常的了不起，而且他今年呢成功的登上了富比士杂志的封面，但是他却拒绝了超过10亿美元以上的机会。对，没有听错，他拒绝了超过10亿美元以上的这样的机会。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我们故事当中的主人翁可汗，他是一个大家觉得出身非常的低，因为他家里非常的穷，而且他是从孟加拉国到美国的移民，就是常常会被人家歧视或是看不起。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 MIT 麻省理工学院，花了4年的时间读完了数学计算机科学，拿了2个双学士的学位，后来也进入哈佛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对，那虽然我们现在封他为美国的数学教父，但其实他是非常无意之间发觉自己有这样子的特长跟才能的。怎么说呢？故事发生在可汗他有一个小侄女叫做纳迪亚。2004年的时候，他在新奥尔良那边上国中一年级，但是因为数学成绩一直不好，要求这个自己的叔叔可汗能够帮他辅导。那在当时28岁的可汗来说，数学就是他的强项，甚至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当中专业之一就是数学。但是因为可汗跟他的子女并没有在同一个城市里面生活，他们就透过网络的方式来给他这个小子女来去教学。那教学的过程当中讲得非常生动有趣，而且概念非常清晰，让纳迪亚他的数学成绩飞快的进步。很快的，他周遭的朋友就都知道了，他们也知道说啊，可汗在为这个孩子辅导数学，所以他们也纷纷的就是聚集过来。那凡是经过可汗辅导的孩子，他们数学成绩都会直线的上升，所以这时候可汗就想，这样子的教学效率也太低了吧，现在网络那么方便，不如做成影片让大家免费观看。所以他脑中就产生了这个 idea 这个想法。结果回到家之后，他就躲在这个衣帽间里面，更衣间里面把自己关起来，然后开始录制影片。因为他的影片非常的生动，只要花大概10分钟就可以把一个数学概念完全讲完，在网络上面引起非常大的关注。结果呢，怎么一发不可收拾，他把自己关在这个更衣间当中录制1年的影片，从小学的数学到高中的微积分再到大学的高等数学全部都讲了一遍，总共录制了大概超过4800个影片。那这些影片在网络上面有极大的回响，点阅率总共加起来接近5亿，超过4800万人有在观看可汗的教学影片。 甚至呢，在美国有20000多所学校当中，上数学课的时候，老师已经不用再讲课，他们让学生自己看课函的影片，那老师只负责解答，对吧？因为他教学方式让小朋友们都能够很轻易的就可以理解，甚至是可以融会贯通。所以啊，他就凭着这件事情颠覆了整个美国的传统教育，兴起了一场革命，所以才会被人家称为数学教父。可汗不只是在教数学上面非常厉害，他也写了网站，然后也研究了很多 data， 然后在网络上面成立了一个汉学院，就是属于可汗的学院。他把影片免费的放在网站上面，让同学让孩子们能够像打游戏一样的来学习数学。所以这个可汗的学院呢，每个月的这样的来访量已经达到了500万人次。大家可以想象500万人次的这个数字背后代表意义吧。大家可能觉得，YouTube 上面随便一个点阅都几十亿啊，超多的那个点阅率，500万算什么呢？但其实，在当时啊，这个麻省理工学院他们的开放式课程，他们每个月的平均的访问量也不过才150万人次，所以可汗的学院他们。瞬间就超越了麻省理工学院这么有名的一个学校，他们的开放式的课程，表示说可汗真的非常有两把刷。当时在美国数学教育界流传的一句话，如果你在美国教数学，你就不可能没有听过可汗这个名字。那当然，商人们闻到这个商机，就纷纷来找可汗，甚至最后开价10亿美元，希望可以让他成立公司，并且将这些影片来去收费，但是却被可汗所拒绝了。可汗认为说，他宁愿当一个中产阶级，只接受别人的捐助，但也不绝不收费。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就是要做免费的教育，一旦收费的话，很多开发中的国家，他们不就没有办法看到了吗？我没有办法想象这样的事情，因为在我生命当中，没有事情是比这样子的一个教学方式更让我觉得自己活得非常有意义。对可汗的人生价值而言，就是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好的，我们来听一下好听的音乐，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收听这么好听的节目就是 RG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 TJ Lin。 那在本中想跟大家分享很多有关于想法的故事。那在第一段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这个可汗学院，这个我们的主角可汗他的故事，虽然他拥有非常大的非常高的 IQ， 但是他的想法当中认为说，他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而是在于他能够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贡献跟付出多少，这样所得到的这样的价值啊，真的远远超过那些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东西来衡量。所以呢，这个想法的重要性就是如此重要。如果今天可汗只是呢，把自己的高 IQ 这样子厉害的教学方式只拿来赚钱的话，真的 maybe 在短期呢，眼前是可以盈利很多。可是对于他的梦想，能够让更多这样子穷困的孩子能够在数学方面啊，能够更加的提升自己的层次，甚至可以翻转自己的人生，这样的阶段就是必须要依靠这样免费教学的部分，对啊。所以这样子的教育环境真的在美国现在引起一个风潮哦。那在这段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一样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新的学院，它是由前 Google 的主管所打造的 ALT O-School。这个 O-School 呢，就是在做这样子的实验性的教育。我们在上礼拜也有听到说，在今年呢，台湾有10几所的小学，他们要开办这样的实验教育。 maybe 可能会在短期之内还有很多还不安定或者是不确定的因素，然而就长远而看，这样的教育制度的改革啊，真的对台湾来说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那我们当然呢能够透过我们的前辈们已经有在做这样子的实验教育的国家来去跟他们学习哦，所以 Old School 就是这样一个让你能够重新想象教育的破坏式创新。那这所由 Google 的前主管他所创立的实验教育的 Old School 他就位于旧金山这个地方。那他们的理念呢是致力于能够提供给孩童们个性化的教育，给予更好的学习环境，激发他们的兴趣还有创造力。所以在这段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介绍 Old School 的特色，第一个呢就是要打造个人化的教育，第二个是小班式的教学，第三个呢是科技回馈学习成就，第四个是未来规模化的开发。那怎样打造个人化的教育呢？Old School 是在2013年的时候所创立的，所以打造个人化教育这件事情是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撇去过去让小朋友每年都跟着一样的课纲来去学习， Old School 透过极度复杂设计的程式能够轻松的运算，并且让学生们能够自行设定不同学习的步调，以利呢所有的导师们能够依照每个学生的需求来定制个人的课纲，进行更有条不紊的适性教学。简单来说就是以学生为中心的一种教学方式，对啊。虽然这样的理想化的事情大家会觉得说对啊，这样子才是真的为一个孩子着想，可是真的在实践上面真的是需要花很大的心力跟投入很多的时间来去研究这一块，所以相信台湾也能够以这个 Old School 为借镜，让我们未来的主人翁们不是只是按照同样的课纲来上课哦。第二个呢就是小班式的教学，对 Old School 呢尝试了一种称为 Micro 的模式，比如说限制一些学生的上课参与人数，强调以孩子为中心的自我驱动学习方式，让每个人都能够主动的来去学习。所以 Old School 他们特色是每个学校不超过四个班，对，你没有听错，就是人数非常的少，对吧？在这样实验性的小班教学当中，老师能够很好的了解每个同学，并且进行充分的互动，同时呢这样的技术还可以让老师们变成如同超人一般，即使面对同时有十几个学生，老师依然能够清楚地了解每个学生的不同的特点以及进度还有遇到的困难跟挑战。当然更重要的是技术还需要让老师具备给予学生不同教育资源和回馈的能力，因为毋庸置疑呢要改革一个教育呢就是必须从老师开始着手，老师的想法改变的时候才有办法影响这个学习，才能够影响这些学生，最后才有办法改变整个学校甚至是整个教育的制度哦。那第三点呢叫做科技化回馈学习成就，每个老师呢都能够透过量化每个学生的学习状况、阅读能力、数学能力、兴趣、动机、社交能力点点点，分析出每个学生他们的专属课程，不仅让每个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特质、按照自己的才干以及学习的进度来去前进，也确保老师们能够密切的记录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成效。那除了老师跟学生之外， Old School 当然最大的特色就是聘请很多的工程师来研究老师跟学生的学习体验，接受这个 feedback 之后提供更加能够个性化的这样的教学的平台还有工具来去支援，充分的利用了科技化在未来教育当中非常不可抹灭的一个角色。第四点呢是未来规模化的发展， Old School 呢预计明年将会扩充到全美有8间学校，有400个学生，但是这个扩充的方向并非让学校变得越来越大或者是更高官僚化的体制，而是以小型学校的形式来组成庞大的网络， 彼此之间呢，他们的营运是独立的，但又可以同时连接到中心来去共享这样的资源，让每个地方的同学、老师、硬体设备都能够非常有规模性的来去发展。那最后一点，有关于这个 Old School 的争议跟挑战的部分，对吧？因为一个创新式的翻转教育一定会在传统的体制之下投入一个震撼弹一般，所以一定会引来不少的批评跟挑战，不管在哪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对吧？就像部分的家长无法理解为什么小朋友一定要使用科技产品，这样是不是没有办法避免过度的使用呢？而且会质疑说，这样的环境因为很多东西都必须缴很多的很高的学费，这样是不是只能让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呢？因为虽然我们了解到说，教育的 理想以及教育的前观前瞻性是非常的重要，然而依然要看着在美国的这个现实社会当中所面临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贫富差距极大的这样的鸿沟，对吧？因为无法跨越这个极大的鸿沟，就真的会沦于最后又变成贫富差距还有接受到教育两者之间是无法取得一个 balance 的。那这样子的翻转教育啊，这样的实验学校啊，再再都说明了所有的有想法的前瞻者，他们已经看到了未来啊真的是充满变化的一个时代，所以要怎样应付这样的变化，就是让你的孩子能够成为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人，不管他是在哪个领域，他都能够以着本身所培养出来的能力来去解决眼前的问题，这个才是21世纪之后我们这一代所要面临的问题。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加提升自己想法的层次，然后进而可以改变这个环境哦。我们听一下好听的歌曲，等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到 LG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非常开心，在今天呢也能够跟大家分享很多想法上面的最新资讯哦，真的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了解我们这个世界当中啊，其实不是只有身处在台湾的我们面临很多未来的挑战，而是这是全人类共同面临到的问题，对啊，所以刚刚跟大家分享了这一些在国外所进行的翻转教育啊，然后利用科技跟教育最新的结合啊，想办法能够冲破现有的界限，让每个孩子都能够找寻到自己的特质跟才干，而不是用一个版本来教育大家，如同填鸭式一般的教育。那看完了国外呢，我们当然也不是只有国外那么积极的在推动这个翻转教育的教学，在台湾呢，其实也是不断的都有很多知识分子们不断的在推陈出新，希望能够找出这样子的盲点，然后能够有所突破。那所以在今年呢七月份刚开始的时候，知名的杂志社呢，他们发行了最新的一个月刊，叫做《未来 Family》。那七月一号就是《未来 Family》的创刊记者会。那《未来 Family》跟其他这些杂志有什么不一样呢？那这个《未来 Family》的理念就是希望能够打造出台湾有一个完整的教育知识链。市面上已经有这么多的杂志，为什么又要出这本杂志呢？故事要说到在四年前，知名的远见天下杂志他们推出专门给青少年阅读的未来少年，那在去年底的时候也创立了新的品牌未来儿童，那今年是以未来 Family 来补足家庭教育这个区块。那创办人高希君先生呢，他就讲说，我们呢为不同年龄层的孩子提供合适的读本，但面对目前的社会教育教养的低迷现象，我们开始反思，是否只有回到教育最一开始的原点，就是我们的家庭当中，才能够找到解答呢？对吧？家真的是孩子们第一所学校，尤其是随着我们的父母啊，怎样做出这样的身教跟言教的时候，才有办法影响这个孩子， 很多很多，绝对不是只是学校责任、老师的责任或是社会的责任。在记者会当天呢，严长寿董事长他也有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认为目前呢、全球教育和社会会不断的改变，过去工业时代的思维已经旧了。他直言，父母若没有跟着改变，只用过去的经验呢来教育孩子，反而会成为扼杀孩子天赋的杀手。而且我们不能期待学校改变孩子，家庭才是最一开始重要的根本。没有错，就像之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Robinson 爵士啊，他所提出的让天赋自由这样的教育理念啊，已经影响到全世界的教育界了，对吧？让我们能够深深的来去琢磨说，真的不是只是一昧的要小朋友能够接受新的知识、新的改变，而是我们的家长们也一定要一起参与在其中，重新来去学习，才有办法带领孩子能够走向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未来。不知道同学们的这个国小的时间是怎么度过呢？是不是跟 Teacher Lin 一样，就是一直待在安亲班当中，然后等着家人来接你放学回家吃晚餐，然后看电视睡觉呢？对啊，现在的孩子周一到周五平均待在安亲班、补习班、才艺班的时间已经达到了 10.9 个小时，约有两成的孩子甚至会超过20个小时，等于一天有超过4个小时以上是待在安亲班、补习班或者是才艺班当中。这个显示啊，台湾父母普遍非常的忙碌，所以这些机构就成为代理父母的一个样的角色。所以不知道班上的同学们，大家对于教育这一块有怎样的想法呢？在未来 Family 当中啊，Teacher Lin看到一个文章，觉得还蛮有感触的。对，文章当中所写到，在教育的现场，不是每个孩子都具备十足的学习力。一个班上总是会遇上几个特殊的 case。如果孩子可以在师长、父母支持鼓励下学习，可以尝到学习后的快乐果实，那谁会不想要呢？但是想要得到学会后的甜美果实，要先付出，即使过程可能辛苦，可能会跌倒。所以某些孩子之所以会成为学习的弱势，很多时候是因为特殊的家庭背景所致，家庭功能不健全，隔代教养，文化不利，经济弱势，父母忙于工作疏忽了孩子，或者是过度的溺爱，或是庇护，这些原因啊，都有可能造成孩子在班上的学习呈现一个弱势的状态。那老师们看到这样的状况，当然是越教越没力了，每天只是光要把原来的行程走完就已经非常的劳累了，更不用说要去激发这些孩子，甚至是像 Old School 一样能够为每个孩子有特质化这样子的教学服务。对啊，那在家真的是每个人的第一所学校，所以呢，在家中啊，其实有很多事情其实是可以改变我们的想法的。那当然就从实作开始做起。那其中一篇文章当中有提到说，要让孩子们做家务，对吧？现在的父母真的很疼惜孩子，对吧？就连 Teacher Lin 真的从小到大没有做过太多的家务。然而其实这样对孩子的影响并不是绝对是好的。为什么呢？提供给大家不同的想法来去思考一下。第一个呢，家务啊，它是一种生活技能，会做家务的孩子能够拥有更独立面对生活的能力，也会有更有自信。一些家务的技能还能够帮助孩子建立安全的知识还有方法，对吧？像是用水、用电、用火啊，各种需要具备的这样的知识，并不是从课本上面来学来，有时候真的就是从小从生活当中就开始慢慢建立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第二个是家务其实跟我们的人格养成有非常大的关联性哦。怎么说呢？爱做家务的孩子更有家庭的责任感，也乐于打理自己，也乐于奉献，以后在工作中往往会更有责任心，对未来的家庭关系也会有很大的影响。这一点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都是一样的，越平等的相处越能够拥有幸福的生活。第三点呢，是做家务能够让孩子有存在感，爱做家务的孩子以后一定不会变成啃老族， 对，这样的比率会比较降低。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他们从小就感受到自己是家中的一个成员之一，很有归属感。那为了自己的家来去付出的这一切啊，也能够让父母长辈之间的关系跟孩子更加的亲密，更加的 close 哦。那第四点呢，讲到是家务是我们最好的生活学习，会做饭的孩子以后到哪里都能生存。这句话其实蛮值得认可的。类似烹饪这样的复杂家务，不仅能够帮发展孩子身体协调的能力，强化他们的观察力，还能够激发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力哦。对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身处的环境，可能不是在国外，可能不是拥有顶尖的师资，或者是拥有一流的设施跟配备，就是在家这个这么普通的这个地方，只要我们的想法一改变的时候，其实我们做出来所有行为啊，真的都能够影响我们自己，也影响周遭的人，甚至未来影响到你的行为表现，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跟加分的部分哦。好的，那我们一样听一下好听歌曲，最后再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回到 Agile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我是 TJ Lin。 那在本周啊，真的非常开心能够跟大家分享很多有关于想法的故事，因为真的连 TJ Lin 也是在透过收集资料咀嚼的过程当中，自己也觉得自己的想法更加提升，也开拓了眼界，让我们更加了解在这个世界上同时代跟我们存在一起的人，他们在此时此刻到底在做些什么呢？对啊，我们在寻求生活当中很多小确幸的同时，是否我们也应该睁开我们的眼睛，看看这个世界，来提升我们想法的层次呢？因为就如同班主任所说的，会随着想法的层次左右我们行为的层次。简单来说，想法会影响我们的态度，也会影响我们的高度。所以不管你在哪个领域啊，或者是你现在是学生，或者你出了社会，甚至您成为父母了，都不能够停止让你的想法继续的滚动，继续的改变。对啊，我们应该让我们的想法如同流水一般潺潺的流动，每天接受，每天吸收新的想法，也才能够更加提升我们的行为哦。希望在开学季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带着无畏的精神，带着高层次的想法，让我们一起定定计划来改变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更棒的人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是 Teacher Lin， 我们下个礼拜空中相见，拜拜。